上好，我手上有最近莲友们提的一些问题啊，通过这些问题也说明大家在认真修行啊，如果在修行的路上还没有起步走的话，这些问题还是提不出来的啊，能提出问题说明就是一种进步啊，能够对这些问题加以解答，我们就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些问题呢有的是带有普遍性的，有的是比较个性化的。我在这里看到这些问题倒有一个建议。希望大家能够把印光法师文抄了。多看几遍，印祖文超的他每天书信，针对居士提出的包括四种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啊，他是很有典型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啊，所以他每个问题就是一个个案啊，这个个案实际上是这些印祖时代的一些修行人，他代替我们提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印祖给他的一些解答，有的是从普遍原则去谈，有的是从具体的方法去谈实际上对很多问题我们从本源从理论上把握了它的实质内涵，它就可以随着每人不同的状态生存的环境加以灵活的善巧的运用所以我想多读一些印祖文抄慢慢的读进去了，领会了，有很多问题啊，我们自己就能消化，就能解决，更尤其我们自信当中还有无师自，就是没有不需要经过老师点化，我们自信具足的，所以这个文思修啊，常常要如理如法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参照系就是晋宗五经一论，圣严量与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这两个参照系我们要熟熟才能用得起来，熟能生巧，如果一生疏很多问题我们就觉得讲不清所以我们这几年来我们东明寺的一个弘法的宗旨就是建立两个参照系，把这个两个参照系掌握了之后，这把金钥匙就能开一切锁那么也就具有着辨别目前一些无论是光盘磁带小册子种种书籍他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就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准绳这就像一个念书法的人他要判断一个人字写的好坏，他一定是自己临摹过一些字体，知道古人写字好坏的标准，他才获得了一种评价的能力。我们学净土宗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圣严量净土五经一论的理念和祖师的思想，就等于我们不具有这样的辨别是非的能力那么这样在修行当中呢也就很迷茫这样的话 其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至盲修下地啊。所以这些我们还是要回到本源，好好去读祖师的文章，这是一个感想。下面我就对这些问题啊做一个解答啊。第一个问题，我是初学者，与净土有缘，听了师父您等开示，知道如何修学，念佛能摄心，这样是否算初具信愿？那么我们如果阅读了净土中有关经典，听到一些法师在讲述这个法门，能够发心来支持名号，并且目标指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具有着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那么应该说这就初步具备了信愿法门啊。有初具信愿之心，他就会念佛啊，一天至少要念几千声啊，几万声不等啊，常常去把净土经典的一些境界来熏习自己啊，这个每天的功课一天不落啊，念念都要细心在西方净土啊，对这个世间啊，不再有过多的贪恋执着啊，梦中之事啊，水中之月，随缘度日啊，标心在念佛求往生，应该说这就是初步具足信愿啊。进一步通过念佛更了解净土的事理因果，这种厌离之心更为强啊，强盛啊，波及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气氛更强，这就是深信切愿啊，持名，那就是人中分陀地化了。好，请看下面，请问念佛道一心不乱和念佛三昧的关系和区别？一心不乱啊，是从功夫上去说，一般又分事项上的一心不乱和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就是降伏烦恼，得到禅定啊，但是他没有破无明啊。理一心不乱，他进而能开发智慧。不仅有禅定，而且开放智慧啊，这是一心不乱的两个层次。念佛三昧，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啊，透过念佛一门能够切入到自性的极定啊，能守界限的消弭啊，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佛一如啊，全体的妄想业力，也就是真如自性啊，等无差别。那么念佛三昧，也就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啊，这两者是实质相同啊，名称表述啊的差异。下面请问，我发愿尽此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按密法修可以吗？啊，如果在我们中国大陆显教啊，我们发起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我们就应该挑选一个简洁明快啊，开门见山的方法啊， 阿弥陀佛因地见你以名号度脱众生的方法，只要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够蒙佛愿力代业保身。因为这个名号内具着阿弥陀佛救度我等众生的慈悲光明智慧愿力啊，就在名号当中解决一切问题，就不需要迂回的啊走其他的路啊。但如果你本人跟密法有特殊的因缘啊，那就是又当别论了。那修密法，如果你修密法的功德回向往生也是可以的。请问真实无畏的慈悲心如何升起？因为什么而升起啊？这个慈悲心是成佛的种子了啊，一般表示为大慈大悲，或者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如何能做到真实无畏啊？实际上它很不容易的。要真正做到真实无畏的慈悲心，那一定要证到了空性，从空性升华的慈悲心才够得上这样的水平啊。那么我们凡夫没有证到空性，这个慈悲心只是说相似的啊，或者趋向于这样的状态啊。这种啊大慈大悲不如慈悲心啊。大慈大悲啊，它是一种无我的状态啊，把一切众生视为同体，他怎么能生得起来呢？就在空性里面，他了解我们的心跟众生的心是同体的，正因为是同体的，一切众生都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也在一切众生的内心，同体。既然是同体的话，我们救助众生帮助众生就等于帮助自己，自他不二。那么在这个空性里面，它的一种啊神通啊，看到苦难的众生遭受巨苦，他于心不忍了 啊，他如见入心了，所以他就必然要去救助众生，这是不讲道做的啊，一定得去啊。所以这个慈悲心怎么升起来？它是对一些苦难众生的这样的一个系列而生起来啊。所以一切菩萨成佛，他是由于苦难的众生而生起的大悲心，由于大悲心生起的菩提心，由于菩提心来积累他去救度众生，去无量劫救度万分，最后圆成佛啊。所以正因为有众生才有佛果啊，离开众生就不会有佛的存在啊。所以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也在这个意义上是同体的啊，相互真上的。这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认真研讨下普贤菩萨的啊十大愿望的啊恒顺众生那一章，把成佛和苦难众生的关系啊，把它揭示的非常的透彻。业障深重的学禅定是不是很危险？啊，业障深重学禅定是很危险，就是业障不怎么深重的学禅定也是比较危险啊。其危险的程度，好好的去看一下《楞严经》 啊，五十种音啊，我们有点禅定啊，马上就会出境界。这个境界啊，它是非常的细微，你有求神通、求智慧、求怪异、求什么心，马上我们的心魔或者外面的天魔或者那些啊邪魅啊就飞身附体啊，这些境界现前啊，一般的凡夫都很难透过去，真是显象还神啊。所以末法的时代学禅定是很难得到解脱的啊，佛在经典当中得以玄机啊，别说我们这个阿罗汉的九次第定我们没办法得到，这个时代想得一个初禅都是不可得的啊，何以会，这个时代都散乱快节奏的生活，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内心都有直接的影响啊。那如就是得初禅四禅乃至四空定，它还不能解决生死问题，所以这个时代还是要老实念佛，蒙佛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让我们横超待业啊！这既稳妥又有保证，我们修念佛法门就不怕业障深重了啊！业障再深重，阿弥陀佛的愿力更广大啊！就好像如果这个业障好像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放在一个航空母舰上，它不会沉下去啊。所以念佛法门不怕业障重，就怕没有信心，就怕怀疑啊，疑为罪本啊。只要我们能对念佛法门全身心靠打，五逆十恶的人都能往生，更何况我们还不至于业障到啊，深重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还是走一条远离危险啊稳妥的道路啊。禅宗的祖师也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啊，这在北藏禅师的这个丛林规约里面都有这句话。好，下面念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名号有什么区别？啊，念地藏菩萨名号功德，大家可以看看《地藏菩萨品论》啊。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功德，看一下《普门品》啊。念阿弥陀佛名号功德，我们从净土三经都能了知啊。那么相对于一类有缘的众生来看啊，这个念这些菩萨的名号也是有功德的啊，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是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在这里应该要了解念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啊，最完满最究竟啊。大乘佛法讲一即一切，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个名号，就等于念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无欠无余啊。所以我们以一名号统摄一切名号，这样的心就能专一，专一就能得到效果啊。在这里面不需要有过多的区别啊。佛有寿限吗？如何理解此佛寿命多少多少劫？劫后佛又归何处？啊，这个佛的寿命，它不能笼统的去理解。 应该说佛它是指称有三身佛啊，有法身佛，有道身佛，有应化身佛啊。这个受是接受领纳的意思，法身佛它的是无始无终的，没有受，没有受限的啊，没有受限的法身佛，它是离开的时间和空间了，时间都离开了，哪有什么寿命的长短呢？啊，那么报身佛啊，它是有始无终的，有它的开始，但没有它的终点啊。所以法身佛和报身佛都能称为无量，无量寿啊。那么应化身佛就可以谈多少多少劫了。应化身佛是根据众生的因缘，它所示现的一个寿命啊，这个寿命或者一劫、二劫、百千万劫，或者几十年乃至一日啊。所以应化身的佛的寿命是有始有终的啊，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多少劫以后，应这个三身佛啊，在应化身的寿命当中也具足法身佛的寿命、报身佛的寿命，当他跟众生的因缘尽了之后，他又回归到法身状态。法身状态它是常寂光土嘛，就没有受限的，所以佛归到哪里去？归到常寂光啊。那么由这就是本嘛啊，由本垂极，它的视线是一个极，是顺众生的心量因缘来做视线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三身佛的状态，常寂光土、十宝庄严土和凡圣同居土的这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比较正确的理解佛的寿命的问题。好，请问弥勒佛会在现在现世吗？这个问题啊，如果出于好奇去说说可以，但可千万不要去琢磨这些事情啊。诸佛菩萨啊，示现在这个世间啊，怎么示现？示现什么身份啊？什么状态？这都不是我们凡夫众生所能讨论的问题啊。如果说啊，你问哪个法师啊？啊，一个法师说啊，有弥勒佛正在这个世界示现，他是某某人某某人。那说这个人能说出这话的人，他是什么人呢？他不是比弥勒菩萨更高吗？啊，所以这个啊，我们有一个从经典当中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诸佛菩萨他悲悯一些众生啊，他会有种种不同的方式善巧来在这个世间利益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啊。那利益的方式、事情的身份怎么样，这都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啊。所以我们还是老实的啊，按照佛的圣言量，尤其祖师的一些著作，祖师留下这些著作，应该说从慧远大师、善导大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包括现在的印光大师，他们这些都是菩萨带来的啊，留下这些著作就是来度我们的啊，在南阎佛提正胆国，了解国人的根基啊、气量啊，给我们开到一剂对症的药方，我们如这样奉行去服药就好了啊。那之所以哪些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一切都明白了。下面 有个自称天人的人说我孩子过去世是个孽人，将来不好，那烧一万个元宝，这样就行了吗？请求师父指教。啊，你可要注意了，现在当他自称是天上来的人的时候，你难道会这么相信他吗？注意不要受骗了啊！啊，烧一万个元宝就能解决问题了？说你的孩子过去是一个猎人，他有宿命通，是不是？啊，这些你可不要听他随便说了啊！现在这个世间这种骗人的东西太多了啊！我跟你说一个公案。我们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在西山那个地方有个老居士，各位在那烧香，这时候过来了两个比丘尼，他也在找着哪去，哎，说你这个你家里有灾呀、啊、他说，哎，说有灾，那个老太太她尽管学佛吧，但都比较迷信。她说有灾什么灾呀、啊？她说你家里有个东西啊，啊、哦，那东西啊，那怎么办啊？我可以帮你解决啊。所以这个老居士就请他到家里。这两个比丘尼样子，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就念念叨叨念个什么咒样的，这个神经叨叨，就在他房间找了找去，结果从床铺底下，哎，从床底下找的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虫啊，哎，他说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不处理好啊，这个全家都要遭灾。哎，这个老太太过去看，哎呀，还真有东西，那怎么办呢？哎，那俩比丘尼说，那好办，我们把他送到五台山呢去超度啊，然后你也做点功德啊，这样的我们就算免费给你住吧啊，你就提供点路费吧啊，提供路费给个五六千块钱，我们就做个功德啊。那个老太太一听，赶紧的掏了六千块钱给他，还签啊。千感谢万感谢这两个比丘尼的时候啊，事后他跟别人说你上当吗？这个所谓的东西都是他带过去呢，才在床底下找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些居士说，他对有个人也看，哎呀，你要遭灾啊，你的子女不好啊，现在你不有什么大事来了，你就供养他，供养个一万块钱就没事了，于是就拿一万块钱啊，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太多了，所以这个自称天人的人你不要去听啊，我们要听佛的，无论我们叙事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好好的持戒，好好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就能够转化我们的意义啊，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生活不如意，这也是我们的一身上缘，让我们生出离心，在这个世间好也好也是梦，坏也是梦，不要去计较它，最终念佛求往生啊，最好。好。请问在静坐时有各种境界出现，还可以继续再做吗？如果可以，那应该做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你静坐用什么方法啊，是止观呢，还是数息呢，还是念佛呢啊，当你有境界出来的时候，说明你的心念没有失自我啊，你那你阿赖耶识的各种前尘之影啊幻影都在冒出来 啊，这不吉祥。那么给你一个建议，你静坐的时候念佛啊，随着呼吸来念啊，吸进去南无，呼出去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你整个静坐的全过程没有什么境界，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呼名一意，这种静坐就是修无上甚深之禅，这叫念佛禅啊。那个台湾的广清老和尚啊，这个他静坐功夫很不错的，很了不起的。那有很多人问说，你老人家在那边坐禅，你坐禅怎么坐呀？那么广清老和尚他都是很慈悲，也说实话，他说我一坐下来就念佛了。不要以为坐下来去念佛好像不怎么地，要知道坐静坐念佛是最好的功夫啊，最能用上功夫啊，这样就比较好啊，不要去走其他的路子啊。好，我这几天修行很精进，为什么还很烦呢？是什么原因啊？你这几天修行精进几天，你就没有烦恼了？烦恼无量劫以来的烦恼如油如面的，那是浩浩的见思火呀。所以你修行越精进就越有烦恼，它是正常的啊。往往念佛念得越精进的时候，觉得自己妄想杂念还更多，为什么？因为通过念佛把阿赖耶识蓄势的种种的业力种子都给它激活了，翻出来了啊。所以烦恼妄念来了，你要认为这是正常的，那么你妄念来了，你不要烦啊，要知道这个烦恼啊，妄念呢、它也是自性本身的，你不要去计较它，你不要跟它去行那个对峙的关系，你就还是专注在这句佛号当中啊，以这句具有真实实相功德的名号来降服虚妄的妄想啊，这样心就慢慢的增清，慢慢清凉，慢慢专一啊，这就叫以真如消融虚妄，以真如妄啊，慢慢的烦恼降不住，我们自心的法喜就会现前啊。所以这个原因很简单，不能说我们修行几天就没有烦恼，无量劫以来的烦恼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要咬定这句佛号，要有一个过程啊，慢慢的。佛号的力量超过了烦恼业力的力量，我们才能得到一点清安，得到一点法喜啊，最后啊，这个把烦恼降不住啊，这个念念都是这句佛号，这就是念佛的心啊，这样才能去啊，在两军对视当中有一种胜利的凯旋。好，你怎样看以念佛为主的禅静商修？我不知道你这个禅静商修怎么个修法，你是参禅参话头，你参话头参什么话头？念佛是谁？你能起疑情吗？这个话头横在胸中，能够如相向结合吗？如果你参话头都没有疑情啊，就在那里打打坐领，你以为就是禅，这就搞错了啊。那么我们 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根基是什么，还是一门深入为好。既然你开始念佛了，就是专心致志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句又是佛名，就是阿弥陀佛的心。禅是什么？禅就是佛心嘛啊，我们念念在念佛，就安住在阿弥陀佛的心，这就是禅嘛。哪在佛号之外去求禅呢？啊，所以佛说，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呢。啊，我们已经安住在禅心当中，啊，就不需要再往外寻觅了。这就古人说，啊，此生已到含元殿了，啊，无需啊觅人寻长安呢，你已经在长安宫殿里的含元殿了，你还要去问长安在什么地方呢？啊，再说我们这个根基啊，啊，连这个一门都抓不住，你还要搞啊两门。脚踏两条船，甚至还有个叫禅进一三修，那脚踏三只船啊，最后搞得可能啊一样都靠不住、啊、所以我建议啊，包括我本人也都是一心以念佛为主，这句佛号都念不熟啊，都把持不住啊，还能去说其他的大话啊？啊，念佛一法得到消息啊，禅的利益也就在里面啊。怎么不念？本是释迦牟尼佛，念佛是念佛的什么？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千经万论都劝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没有劝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学佛要听话呀，啊，释迦佛让我们念什么，我们就念什么。释迦牟尼佛亲证到法界当中有一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的阿弥陀佛，他代表着十方三世诸佛的大悲心、大威神愿力、大智慧善想，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益九法界众生啊，所以一切诸佛也都以无我的空性把阿弥陀佛推到前台，自己引在后面，劝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度化众生法尔自然的一桩事情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让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就听话，你不要去抬杠，我就非要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还甚至有一种荒谬的见解，说念南无释迦牟尼佛这个法更高啊，中下根基的人才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更荒唐了，难道他能超过佛吗？啊，这个我们都要有辨别的眼光啊，都要去听这个世间一些凡夫的这个经典。那么念佛，念佛是什么？念佛的什么啊，佛有无量的功德啊，念佛的光明，念佛的神通，念佛的智慧，念佛的福德，念佛的善巧，念佛的相好等等，那很多啊。那么在净土中特别强调是念佛的名号啊，这个名号作为一个名形而下的音声符号，它里面蕴藏着阿弥陀佛形而上的法身道身的工作， 蕴藏着佛救度一切众生的四十八大愿的那种力量光啊。阿弥陀佛又是法界藏身啊，一佛等于一切佛，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蕴藏的阿弥陀佛的功德，也就等于蕴藏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所以念这句名号就等于念到了一切诸佛所有的一切，所以这就叫万德佛名。万德佛就是无量的功德凝聚的一个名号啊。那么这个名号当中，它跟我们的心是互动的，连名不昧的。当我们念名号的时候，名号的功德就现前了，这就叫名照万德啊。那么这个名号跟我们众生的同体，当召唤出来的这个功德就能够转化为我们凡夫众生的功德，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啊。所以这句名号是沟通凡夫和佛之间的一个中介，一个媒体啊，是我们通向实相智慧之海的一个桥梁啊，一个通道啊。所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名号的光明功德连接着凡夫的法界和佛的法界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念这句名号。好，一个问题啊，有个问题，我的师父是修禅律的，而我先接触的是净土宗，该如何是好？如果你接受了净土宗，对净土念佛法门有深信切愿，那么这都不存在问题啊。你念佛一法，含摄禅，含摄律啊，南无阿弥陀佛也是无上咒、无等等咒啊，是总持一切法的陀罗尼啊，它是不二的。但我们要从一门深入啊，禅宗依法利益得到啊，净土宗依法利益得到，禅律的利益也在其中，所以依法具足一切法，你就放心去念佛号。好，现在印刷业发达，有些报刊光碟相足的包装上有佛像菩萨像，请教如何读法书啊？这些现在确实在这些包装上把佛菩萨形象作为一个广告的招感，本身就是缺乏功德的啊，然后又散落在地面的桌上啊，这是非常不如法的事啊，但也是众生的共业所致啊。但我们碰到这些情况啊，应该要把它先把它另外放置起来啊，放置起来，不要让它啊，谢谢这些佛菩萨形象，放置能放置在洁净的地方，先放在那边，不能好啊。如果万一需要做处理的话，你还是放在跟经书一样的，放在一个包里啊，把它置放在那个地方啊，比较好一些。如果经书佛像残败啊，要处理，可以按照印度文昌讲的处理方法啊，如法的焚烧，然后干净的布把它包上，然后放在大海，用一块石头啊，比如放在大海这样的一个里面啊，这样就尽我们的力量做到恭敬处理啊。好，我平时用印光法师讲的念十声的方法
计数，但我发现计数时就不能专心口念耳听，要听得清清楚楚时就记不住，念得比记一几声了，心法就开始正常发。
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我们的心口要相应啊，它是我们心性念佛一段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我们现在当念佛的时候，记数就听不清，听清楚就记不得数，这是由于我们心散乱啊，组织慢慢训练啊，一定要做到三心，念清楚，听清楚，记数清楚。这三心一旦这个把握住，我们妄念就不会跑啊，我们念佛才念得清净啊，才念得得力，才能念出法喜啊。所以印祖的十念法你慢慢的去做啊，不断的反复，不断反复，记不下去再重新来啊，重新来，重新记到十。如果中间又记数记不好，记不下去，说明你的念头跑了，心猿意马啊，念头念之在之在的时候，一定能够记得清清楚楚，从一到十，从一到十啊，这要慢慢训练啊，不要气馁啊，碰到这些情况不要放弃它啊。如果你能够这样的做正功夫，能够几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你就会知道，哎，这个三清都能做得到。嗯，好，这两个问题简单解答一下。印光古佛由舍利在世吗？经典有记载吗？为什么天津蓟县有唐代的印光古佛舍利塔？啊，啊，有印光古佛的舍利塔，那就应该是有这个舍利在这个世间的，但现在舍利塔有不有呢？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印光古佛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师，啊，他的诸佛留下舍利也是方便利益众生的。我们能不能遇到这个舍利，舍利的多少，这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啊，这个。也不要过分的去执着这个事情。当你的父母、妻子、所有亲人都烦你学佛，而你又想孝顺父母，让亲人开心，你该怎么办？父母伤心，妻子跑了又该如何？啊，如果所有亲人都烦的话，你就可以做地下工作者，恰巧方便，这个就不需要公开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祈愿众生离